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之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十一集，我们今天所要来学习的内容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迦南地，与迦南人征战，最后得地为业。这整个过程有很多的战役，但是只有其中三个战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第一个是在第六章的耶利哥城之战，接下来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爱城之战，接下来是第九章跟基遍人所立的合约。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当圣经用越多的篇幅来记载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的时候，代表这个人物或这个事件在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在研读耶利哥这个城，这个爱城跟这个以基遍立合约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找出其中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学会这些原则，我们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征战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从某个角度来看，爱城之战是约书亚记当中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战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约书亚在这个迦南地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爱城之战是唯一一次以色列人打败的战役。经过爱城战役之后呢，约书亚找到他们失败的原因，他也对付了造成他们失败的因素之后呢，以色列人从此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我们说爱城之战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战役。在这样的这个一个战役当中，以色列人打败了，但是呢，约书亚很迅速的去面对问题，找出问题，然后对付那个问题。如果在爱城战役呢，约书亚没有找到那个问题的关键，他也没有处理造成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那接下来可能整个约书亚记就要改写，以色列人就会落在一连串的战败的过程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连串的胜利呢，还是一连串的失败呢？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连串的胜利，我们就要非常留心来听我们今天的课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所攻打的第一个城市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迦南地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它仅次于耶路撒冷，城墙非常的坚固，而且城内都是大能的勇士。以色列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们是大获全胜，没有任何的伤亡。所以呢，这让约书亚跟以色列军队的名声呢传遍了迦南地。那接下来以色列人所攻打的第二个城市是爱城，跟耶利哥城比较起来呢，爱城就小的很多。所以以色列人就想，面对这么大的耶利哥城，面对这些大能的勇士，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得胜了，面对像爱城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没有问题，我们足能够得胜，用我们军队的零头就可以足能够得胜。所以他们只派两三千人呢去攻打爱城。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爱城人非常会作战，所以说呢，他们不单打败以色列人，而且还有36个以色列人在这样的战役当中阵亡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的军队呢，他们的首领呢，他们的士气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且不单是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跟害怕，甚至连他们的元帅，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呢，心中也是充满了这个失败的思想。我们请看一下约书亚的祷告，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约书亚这样向上帝祷告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何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叫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我们，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民要怎么样行呢？那位在耶利哥城那个战役大声呼喊，带领以色列人攻克这个耶利哥城那个大能的勇士约书亚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变成一个非常无助的小孩，在上帝的面前发怨言，竟讲一些呢长敌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话语呢？而且赖在上帝的面前不肯起来呢？面对强大坚固的耶利哥城跟耶利哥的这个大能的勇士，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面对小而不起眼的爱城，以色列人却吃了一个大败仗。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找出失败的原因，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接下来呢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失败就可以成为成功之母。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遭遇失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因为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智慧经验能力就有限，我们的资源也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事情上都成功。但是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就好像一次的成功不代表永远的成功一样。约书亚的祷告，我们看它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充满了情绪性的反应跟错误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打败了一场仗，阵亡了36个人，但是约书亚的结论是什么呢？约书亚的结论居然是上帝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是为了消灭他们，为了让他们那个败给迦南人。约书亚的推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推论是当迦南人听见他们失败给爱城人的消息之后呢，迦南人就会围攻他们，而且呢以色列的军队会像败给爱城人一样，也会败给其他迦南地的人。那我们看见呢这样一个推论呢是否是事实呢？其实呢不是事实，但是约书亚却落在这样一个很惆怅的情绪里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去过分的笑约书亚，其实在我们自己很多生活的经验当中，我们也经常像约书亚一样。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个升学考试的时候，我们过去常常被老师这样的教导，我们也自己呢这样会这个告诉我们自己，我一定要认真努力的考试，考上好的高中。假如说我不能考上明星高中呢，我将来就怎么样？我将来就没有办法考到好的大学，我就没有办法进入理想的科系。如果我不能进入好的大学理想科系就读呢，我将来去找工作的时候呢，一定会找得不太顺利，我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工作。当我没有一份好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要这个论及婚嫁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好的对象。当我找不到很好的对象结婚的时候呢，我的人生呢就充满了这个失败，就充满了这个悲哀。那其实这样的推论有没有道理？这样的推论其实每一个推论过程当中都有一些这个错误，但是我们很容易被这样一个情绪所抓住，以致我们就往最灰心最失败的方向去思想，每个推论不一定成立，对不对？有一本书叫做《伟大小孩养成术》，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很精彩的对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都不喜欢输，但是在现实人生当中呢，我们一定都输过，所以到头来呢，让人脱颖而出的呢，不是谁输的少，而是谁输得起，谁输得漂亮。屡败屡战呢，是一项重要的品德，所以失败并不可耻，叫我们勇敢的去找出我们失败的原因，而且呢我们这个去面对这个失败的原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造成失败的绊脚石呢变成我们下一次成功的踏脚石。以色列在爱城为什么会失败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的原因。第一点呢就是骄傲之大。我们看约书亚派去窥探爱城的探子回来是怎么样报告的呢？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打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爱城的人少是跟什么东西做比较呢？是跟耶利哥城做比较。耶利哥城那么高的城墙，那么多大能的勇士，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了，爱城这个小地方呢，一定呢不会吹灰之力呢就可以把它打下来，所以用我们军队的零头就够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就是当我们获得一个重大胜利的时刻，当我们陶醉在成功的气氛当中，我们享受众人的欢呼跟掌声的时候呢，紧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向我们自己的能力跟才干呢歌功颂德的试探。我们会不知不觉呢放大自己在这一次胜利当中的贡献，以至于我们呢不见一人呢，只见谁？只见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这个骄傲自大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自以为是，我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果就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 所以我们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成功的时候，得到胜利的那一刻呢，是你最需要警醒祷告的时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后来很失败的人生的这个种子呢，都是在成功的那一刻种下去的。在探子的回报当中，其实有一个不太正确的假设。什么假设呢？就是他们在耶利哥城的得胜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缘故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熟悉约书亚记第六章，请问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呢？是上帝的大能让他们倒塌的。真正打败耶利哥城的人是谁？是上帝。以色列人呢，只是在上帝后面跟随上帝收拾战果而已。其实如果我们得到成功，常常是有很多的综合的因素配合造成的，不单纯是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或努力可以达到的。我回想我自己的经验，当我高中考上这个第一志愿的时候呢，一方面呢自己很高兴，可另一方面呢也相当的得意，觉得是自己努力用功得来的一个成果。我爸爸妈妈常常有些时候会跟他们朋友说，我的儿子呢没有读私立的中学，也没有去这个参加补习班，为他们省了很多的钱。其实呢，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我的儿子很优秀，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呢就能够考上第一志愿。不过当我自己呢慢慢长大之后呢，经过更多的事之后呢，我就发现呢，这样的推论呢不是全部事实的真相。我后来发现呢，我国中时期呢不需要补习呢，是因为我国中时代有很多很认真教学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在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后来当我上了高中之后，特别是在高中二年级，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个这个非常奇特的人，他是一个小说家，但是他在教数学。他上课的时候呢很少讲数学，讲的很多都是人生的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学生呢就只好自己看书。那我就发现呢，我看书呢看不懂，这个数学教科书呢对我来说呢是天书，我自己看不懂。所以呢我高中二年级的数学呢，除了第一个学期考61分之外呢，我高二的数学就从来再也没有及格过。我就发现其实我这个国中的数学的成绩之所以还不错呢，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来教导我。我的成功不纯粹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跟才干得来的。所以当人成功之后呢，我们很容易相信一个谎言，就是我的成功全部都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才会有今天。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呢，成功的人真的很努力，只不过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呢，若没有大环境的配合，若没有别人的帮助，若没有上帝的恩典呢，我们的努力不一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成果。成功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呢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成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祷告，要求主救我们脱离骄傲自大的试探，免得我们接下来落入极大的失败跟痛苦的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以色列人攻打爱城会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寻求上帝的面。请问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方法是怎么决定的呢？是约书亚听了探子的回报之后呢，根据探子的回报，约书亚就照着探子的建议去行。请问这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请问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上帝，对不对？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呢，约书亚已经把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主权交托给上帝。再请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是谁决定的呢？在6章2节我们看见呢，是上帝晓谕约书亚，然后约书亚照着上帝的启示呢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说呢，约书亚是听从上帝的命令，用上帝的方法去攻打耶利哥城的。可是我们看见呢，当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约书亚没有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上帝。我们看见约书亚没有做这个动作。如果在攻打爱城之前呢，约书亚选择像他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他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面，那么上帝就会有机会来告诉约书亚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人取了当灭的物，他们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不与他们同在。约书亚就有机会呢，先去对付那个罪的根源，他们就会继续经验上帝的同在，他们就不会再爱城失败了。真的亲近上帝是我们每天要过得胜生活的关键。 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敞开的，是亲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上帝的旨意，经验他的同在。但是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即使上帝呢想要引导我们，上帝想要祝福我们呢，可能呢我们的这个耳朵是关闭起来的，我们就拒绝听上帝的声音，我们就会靠着自己的经验判断呢走了许多冤枉的路。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他曾经这样说，如果他自己一天呢不练钢琴呢，他自己会知道；如果他两三天呢不练习钢琴呢，他的家人会知道；如果他一个星期不练习钢琴呢，所有人都会知道。那我们借用这个钢琴家的比喻呢，我们换到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一天不亲近上帝呢，谁会知道？我们自己会知道。如果我们两三天不亲近上帝呢，我们的家人就会知道，因为我们家人跟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不亲近上帝呢，哎呀，我看大概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有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生命呢，跟靠着血气去生活的生命，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亲近上帝呢，就是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让上帝来祝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说明以色列在爱城为什么会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有隐而未现的罪呢没有处理。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当约书亚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一天的时候呢，上帝叫他起来，不要再祷告下去了。上帝说什么呢？在11节到13节，上帝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祭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败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上帝不与他们同在。那上帝不与他们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取了当灭的物，他们成为被咒诅的，他们的罪得罪了上帝。所以呢，约书亚在上帝面前花再多的时间祷告都没有用，约书亚必须做什么呢？就是起来对付那个罪。所以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所强调的，罪会破坏我们呢跟上帝的关系。我自己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有些罪呢我没有去处理，我不太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不会喜欢祷告，会不会喜欢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他？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呢，当我再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近他的时候呢，上帝就会感动我要去面对这些罪的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当我不愿意去面对罪的时候呢，我跟上帝的关系呢就是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免得上帝要来提醒我去面对我里面的问题。那有些时候呢，这个不得不祷告会流于呢形式，有口无心。所以罪会让我们跟上帝保持距离，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害怕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的同在呢，这个我们就容易落入失败的当中。另外一个原因呢，常常我们的罪正是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考试的成绩会不好呢？其实常常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没有节制，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看电视、上网、打电话跟朋友聊天哈拉，然后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书，所以呢我们的懒惰是造成我们成绩不好的原因。那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在工作上遭遇失败呢？原因可能是我们不够敬业，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呢浑水摸鱼，然后呢或者不顺服上司的一些领导，不顺服权柄，不忠心跟玩梗呢都是罪，这样的工作态度没有办法在工作上取得成功。有些人的人际关系不太好，所以假如我们人际关系不太好，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骄傲的态度，有没有常常嫉妒纷争、 一口两舌，怨恨苦毒。我们常常呢，这个跟人处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罪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失败并不可怕，失败也不可耻，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呢，一定会遭遇失败。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努力去找出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然后去对付这些原因。如果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我们会发现呢，当他们第二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打了胜仗。为什么呢？因为那三个造成他们在爱城失败的原因呢，约书亚都一一去面对，也一一去克服。所以当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被对付之后呢，胜利跟成功就跟着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些方面你是经常遭遇失败呢？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造成你失败的原因吗？如果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研究过你为什么会失败，那么我必须很难过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会继续失败下去。如果我们连自己怎么失败的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反败为胜呢？不可能，对不对？还有，我们不要把我们失败的责任呢推给环境，推给别人，甚至推给上帝。就像约书亚的祷告一样，上帝啊，你把我们带过约旦河是要叫我们去送死。如果上帝要叫以色列人送死呢，他们在耶利哥城就会死得很惨，不需要等到爱城。所以控诉上帝、控诉环境、控诉别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逃避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好不好，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面对失败的时候，我鼓励你做一个祷告。什么的祷告呢？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问题在哪边，有哪些观念、有哪些态度、有哪些行为是造成我失败的原因。主啊，求你光照我。因为环境跟别人呢，是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控制跟改变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行为态度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改变的。那通常呢，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自己改变之后呢，很奇妙的，上帝会改变那个环境，上帝会改变我们周遭的人。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也试试看。最后呢，我要提到有关祷告跟行动这两方面要平衡的真理。当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败仗之后呢，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到约柜面前撕裂衣服，俯伏在上帝面前呢祷告，直到晚上。虽然我们说约书亚祷告的内容呢是充满了这个错误的思想跟情绪的反应，但是约书亚的基本动作是对的，就是当他遇见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面。也正因为约书亚在当上帝面前寻求他的面，他才有机会得到启示，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边。但是呢，当约书亚知道这些问题之后呢，他继续在上帝面前祷告，对不对？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再祷告下去了，你要起来，你要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个罪的根源，你再祷告三天三夜哦都没有用。所以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有时，行动有时。我们该祷告的时候，我们贸然采取行动，我们不先寻求上帝的面，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智慧跟经验去做判断，这个是错的。但是呢，该行动的时候，我们继续祷告呢，不行动也是错的。总有个时刻呢，是我们应该停止祷告，然后照着上帝要告诉我们要去做的时候的这个时刻会来到。我们不能一直祷告要上帝去做呢上帝叫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一直祷告要上帝去做呢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例如呢，我们不能一直祷告说求上帝帮助我考试成绩会好，却不花时间用功读书。我们不能一直祷告说求上帝减轻我的体重，却继续呢大吃大喝，没有节制我们的饮食。那很多人宁愿祷告求主帮助他的人际关系可以改善，但是他却不愿意去采取跟人和好的行动。很多人呢，这个宁愿祷告这个他的家人能够信主，但是他们却不采取行动，向自己的家人呢这个做见证哈，这个分享福音，然后关怀他们自己的家人。很多人宁愿祷告呢求上帝供应穷人的需要，但是却不愿意从口袋掏出一些钱呢来奉献。很多人宁愿祷告呢求神改变他们的妻子跟丈夫，却不愿意这个采取行动呢顺服跟舍己。所以不要让这个祷告从我们不肯改变、不肯 采取行动的借口。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求上帝光照我们，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也让我们采取行动吧，让我们愿意付代价呢去对付罪，处理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帮助我们天天过得胜的生活。不过有些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的成功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得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同时我们又很容易陷到罪的网罗里面，以致我们就落在痛苦的失败的当中。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有哪些观念、态度、行为是造成我失败的原因。主也帮助我谦卑的来寻求你的面，而且采取行动去对付我的罪，好叫我可以重新经验你的同在，再次经历到你大能的得胜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